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8章第一节看起。这是以后，这个是以后呢，表示的是一个转折。我们知道，其实雅各在上一章末就已经生了重病，而且他知道他的死期近了，他就已经交代过约瑟，将来要把他葬回迦南地，因为那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那因此，上一次交代约瑟他所安葬的地方和这一次时间应该隔得不大久，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转捩点，是雅各等一下有一些祝福的事情要讲的。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约瑟和他父亲当然并不住在一起。圣经里面在西方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个传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那种大家庭的观念呢是比较没有的。虽然家族观念很重，但是夫妻住在一起跟父母不在一起，这个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一直 nuclear family 就是这种小家庭制是从圣经开始的。那在埃及这个时候的风俗怎么样我们不大知道，但是显然约瑟跟雅各也没有住在一起。尤其在47章以后，雅各老了，知道自己死期近了，他跟约瑟感情又这么好，可是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从我们华人来看总是一个遗憾。不过我们相信，我们只能说相信了，因为圣经并没有讲，我们相信约瑟有很好的安排。也许他让父亲跟他住在一起并不是最恰当，他父亲也应该是住在歌山地，跟其他的兄弟住在一起，跟其他的约瑟的兄弟就是雅各其他儿子在一起的生活如何，他们这些儿女对父亲的照顾，对老人的照顾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然都希望是非常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人类基本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解决之道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需要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智慧，让我们跟人相处的好，包括跟老年人跟下一代，甚至下两代怎么跟老年人相处，怎么样可能分开的住又能够好好的相处。包括保罗对提摩太指示也有讲教会应该怎么照顾这些寡妇。我们只是在这里看到这父子是这么的亲，但是没有住在一起。我们不免为雅各在埃及的17年的晚年呢，有一点觉得遗憾。我们会说啊，住在一起啊，常常尽孝可能是更好。不过雅各从他一生的奔波来讲，在埃及这17年应该是最安稳的17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发的。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是一个思想灵活的人，他不应该是非常的就睡在那里没有事干。不过圣经都把这些隐藏了，重要的是已经都在创世纪前面都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呢，雅各不仅是像上次一样说他的死期近了，这一次讲到说有人来跟约瑟讲，有人告诉，这有人告诉会不会是雅各请人去跟约瑟讲的，或者雅各的其他的儿子，就是跟他一起住在歌山地的这些儿子，不知道是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儿子派人去跟约瑟讲。那这种请人家来，尤其请约瑟来，尤其我们看这字里行间好像他们来往的并不是很频繁，就是约瑟和雅各。那这请来呢，我想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包括在美国接到台湾的家里的通知，或者不敢说是病危通知，但可能是末期了再见一面，当然这有的时候跑好几次也不一定。那这里雅各觉得自己实在是来日不多了哈，比上一次还要更严重，上一次是接近死了，这一次是讲病，你说病应该更严，死更严重啊，但病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啊，有讲生老死，但是病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形，你父亲病了， 可能也告诉他病得很严重，跟上次连在一起的话，而四十七章连在一起的话，时间不多了。啊，又是一个分别。各位，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这样的遗憾啊，人离开神以后，人跟神分开以后，人就跟所有东西都要分开的。死亡最后把一切东西都分开，当然我们的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再跟他和好，我们也就再可以跟所有的人事物和好，死亡也不再威胁我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福音，神给我们的救恩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即便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有要分开的时候，只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指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和指望。虽然旧约还没有那么清楚地讲出永恒的永生这个部分，但是耶稣的确是从创世纪，包括讲到亚伯拉罕，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给我们盼望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对父子分了那么久，伤了那么多心聚在一起，圣经倒没有讲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多讲他们分开的时间。那么现在死前或者病得很重了，他就约瑟应该就赶快去了，而且他去是带着两个儿子。可能在这里作者写的非常简单，恐怕照以后的风俗或当时的风俗，约瑟带两个儿子去，可能也是要领受父亲的祝福的。我今天如果父亲在医院里病重了，不一定会带小孩，就带他孙子去看他。如果带孙子去看他，大概也不一定会说是爸爸给孙子死前的祝福吧。老人家也许不喜欢听这，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迷信，但是也许不会。可是约瑟带两个儿子去，而且从后面来发展的话，很明显的是希望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的孙子，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两个儿子，老大马拿西，老二以法莲同去。好，当约瑟去的时候，那这当然都有人报告啦，宰相出巡啊，到什么地方，即使去看自己的父亲，恐怕有人讲，甚至这个人可能就是告诉约瑟的人，他回来先告诉雅各预备一下，你儿子要来了宰相要来了，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这话恐怕也再一次的让我们有一些遗憾，就是约瑟跟雅各见面的时间也许不是那么多那所以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宰相到你这里来了，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我们刚刚说分开，我们刚刚说人生聚在一起多好，可是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又吵架又不和所以有人说人像刺猬一样聚在一起就你刺我我刺你，很痛，冬天的刺猬，你分开了又冷又想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又刺人有这种矛盾现在约瑟来了叶特罗也曾经带着摩西的孩子后来来见摩西，当然他们曾经分开又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只有在主里有着永远的平安和永远的同在。你儿子约瑟到这里来，当然也很多的感慨了雅各这一生不大多住下来的，都是跑来跑去，他要到这里去找这个，那里去找那个，跑开这里躲这个，跑开那里躲那一个奔波，没有长存的家，现在他住在这里，然后安稳在床上，但是已经接近死亡了，他的儿子带着孙子来看到你这里来我们可以想更多，包括我们离开了神，神到我们这里来，离开了神，死神或者说灭命的天使会到每个人的身上，但信靠主的人，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能够有永恒的一个过程，进到永生的一个步骤而已。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这个以色列呢当然就是雅各后来的名字，那在这里也是表示整个以色列支派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人，他现在起来了现在不再讲他是雅各，他所讲的因为要关乎以色列整个民族将来的未来，包括以色列这个政治的国家，以及以色列后来产生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要产生的教会和整个的救恩，都在 以色列等一下要讲的话里面有，也在创世纪都有。因为这不是以色列有什么特别，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以色列，让他的救恩借着肉体血统的这一系，最后能产生耶稣基督。他先坐起来，当然也是对做宰相的儿子的一个尊敬，也是想要跟他多做一点正式的讲话，重要的讲话了。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雅各跟约瑟讲了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死，其言也重。雅各到时晚年的时候，在圣经记载的每一刻头脑都清楚的不得了。有些人越到老年就越糊涂了，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头脑还非常清楚。雅各在这里连眼睛都昏花了，但头脑没有昏花，他讲的话很重要。他跟约瑟是要祝福，是有一些嘱咐，事实上最重要的嘱咐在47章已经有过了，所以这是一个祝福。他要把他的这一生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讲出来，或者是约瑟该知道的，或者是他孙子马拿西以法莲该知道的，他要讲出来。他要讲什么呢？我们就想到很多人在回想过去的时候，他要讲哪一个是重点呢？如果我到要死的时候，我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孙子我要讲什么？当然我想我知道，我希望我是从心里讲这样的话，儿啊孙啊，你们要好好信靠神啊，那是最重要的，那是唯一重要，你记得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了。那在人间这个要死的人要讲的可能有一些咒诅的话，悲哀的话，或者糊涂的话。如果是皇帝那就更麻烦了，有很多很多的宫廷的斗争正在这个时候已经展开了，而且继续，那是更可怕了。我们也知道呢，包括毛泽东死的时候或死之前为了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遗嘱吩咐，也有好多的争执，甚至有造假的事情。那雅各现在要讲，他是头脑清楚的，他也是在主里面的，他在这17年应该是更加亲近主的，所以他讲的很清楚，很重要的话。但是可以讲什么呢？他可以从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讲起，这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就提的事。雅各跟他兄弟以扫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显出上帝的拣选，哦，那很重要啊。当然也可以讲他生活的时候，他神怎么样让他得到长子的名分，他怎么样欺骗他的父亲和兄弟的事情，他怎么样在拉班舅舅拉班家里所遭遇的事，他的妻小怎么样，哦，还有他回到迦南地这个地方以后他的儿子怎么叫他伤心，这些都可以讲。还有很多在圣经里前面也没有记载，但我们相信很多这些事情。我也想到说，彼得在晚年的时候怎么跟人家讲关于耶稣的事，而他只提了一件事，就是登山变相事，其他我们觉得有些更重要的事情他好像都没有提，包括他认耶稣，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的事，还有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平静风海的神迹都没有讲，而他三次不认主，主赦免他，他也没有讲。哎，神叫人有一些选择，神叫雅各也有一些选择，他没有讲更早的，讲他在逃亡的路上，在他欺骗了父亲，夺了哥哥长子名分以后，哥哥要杀他，他就逃，在逃亡的那晚上，全能的神向他显现。全能的神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也出现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自述。神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他是全能的，他是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啊，很多啊，在这里讲全能的神，当就特别讲到他的能力，而且是全备的能力。他看顾约瑟，看顾雅各，看顾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这段话其实也很像23篇或者以色列人的游牧民族会想到的，我们像是一个羊被那个牧羊人照顾带领，全能的神在引导他。我们今天来想可能比雅各懂得还更多一点，全能的神对雅各包括在腹中就开始有的拣选包括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显现，而且是呼召呼唤他。迦南地路斯是雅各的逃亡的路上，要避免他哥哥杀他，他哥哥要杀他，他在逃亡的路上， 他在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在一个荒凉的旷野的地上。哦，后面的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也讲，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这一段，生命记好几次讲到雅各或者以色列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孤苦伶仃的时候，在这种孤单可怜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这当然神更早就在做事，神永远都在做事，神没有停止过，他是活又真又活永存的神。但是他甚至很早就拣选了雅各，但是他对向雅各显现。雅各以前知道耶和华，因为以撒他的父亲也算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雅各知道，但是他跟雅各没有什么关系。耶和华神跟以撒有关系，雅各甚至会用耶和华神的名字来骗他的爸爸，他自己并不认识这位神啊。我们记得他在逃亡的路上，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而且看到那个神的使者在一个梯子上上去下来。约翰福音耶稣也讲了这样的话。哦，雅各在那个晚上得到安慰，他记得这件事，他也抓住这个应许，他抓住这个祝福。雅各是一个非常看重祝福的人，他是有福必抓的。他向我显现，那我们今天也都求主向我们显现，倒不是说要看到一个什么超自然的特别形象，而是超自然也好，所谓的自然也好，我们都知道是那位伟大的神，他爱我们，他引导我们，他呼召我们，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都被他爱顾，都被他管理，都被他带领。那但是他单单的爱我们，当然对每一个他所拣选都单单的爱他，让他们成为他的儿女，向我显现他赐福。福是很重要的哈，有人算过啊，这雅各一生有37次跟赐福或祝福有关系的事情。耶和华向我祝福，哦，那个时候神的祝福正是雅各最潦倒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最潦倒最危险，雅各一生都很多潦倒危险，但是那个时候是他很孤苦伶仃，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哦，他都记得。因为我们也记得神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应许和赐福，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哦，这个是整个在创世纪35章那里所讲的一个浓缩。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对以撒，耶和华对以撒，对他父亲的祝福，对亚伯拉罕对他祖父的祝福和应许也都出现过。我是全能的神，我会祝福你，祝福你这两方面，主要就是这两方面，一个让你多子多孙。好，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多子多孙的观念了啊，你几个孩子啊，两个一个甚至没有啊，现在不大想到子孙是福气，养起来也很累也很花钱啊。但是在以前的时代，当然生养众多啊，不仅在以色列，在我们中国，你看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要复国的时候也是，哦，能够多生有赏，国家有赏，因为成为一个打仗和生产力啊，男的就是打仗，女的就是或者是农夫生产力，女的织布也是生产力。那在当时以色列或者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他们更是，那时候人口稀少，神要人的治理整个地面，即便人堕落了，人还是神所拣选，神所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养众多的，包括挪亚的后裔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也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生养众多，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生养众多的，生多可能死的也多。在20世纪以前，医药还不发达的时候，一个女人可能从15岁结婚开始怀孕，一直到40岁吧，可能怀孕生产可以有多达20甚至更多的，但是一般来讲能够这些孩子能够存活的不到1/3，就是长到成年人的时候甚至可能不到1/4。生多不大稀奇，当然我们今天觉得也是稀奇了，因为想尽办法，今天人也许整个大环境不好，也许我们结婚年龄 比较晚了，所以生还不能生得多，生不出来，有的时候第一个都生不出来，要用各样的科学方法。那生了以后呢，我们说了到20世纪以后才开始比较能够养，养得多。那在以前也是生很多，很多会死，那么神的祝福让你能够生，表示父母是健康的，然后能够养，表示父母是富裕的，有能力的，而且整个那个环境是好的，对婴儿不是 hostile 的，对婴儿不是那种敌意的，太冷太热太多的细菌等等。神会祝福，神给人的祝福包括物质方面的，我们当然相信最重要是属灵的，属灵最重要就是认识神，认识信靠这位神，而且因为认识信靠这位真神，又真又活又善良又美好又公义，又把一切恩典白白给我们的神，我们就能活得又真实又善良又美好又自由等等。那是基本上是认识这位属灵的神，但是这个属灵的神所认识的也一定会带来属物质的祝福啊。我们当然也知道，就算我们没有孩子，就算在以赛亚说你就是太监，你先天后天都好多的苦，你信靠神，神还是给你各样的福气，神赐福啊，不是只是我们想到的这些物质上的祝福，神赐福基本上就是，尤其从新约的观点，就是神非常喜悦，他喜悦你，他给你好的东西，包括物质的，但他喜悦你，他给你好的东西，也包括很艰难的十字架，磨练你。让你更知道，更专心的来依靠他，那有永福，也有今世的福气。成为多民，给你很多人，然后给你很多的地。这多民多地在以前跟亚伯拉罕以撒所做的祝福里面，还成为一个大国，君王从你而出，在创世纪17章那里有讲，以色列至终会成为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地也会给你地。一直到今天都是财富的来源，当然今天财富来源不只是地了，人的脑子恐怕更是财富来源，你发明很多东西是财富来源，地造成的财富也不是地里产生五谷啊水果啊，或地里长的草让畜牧啊让牛羊能够有，这些都是这个就经济效用来讲现在都不高了，现在地可能一个完全不种田不种稻不种果树也不畜牧的地方最有经济能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在那个东区在大都市里看到人家在那里种白菜的？那个地的现在的能够产生财富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真的什么东西都从地里出来的，甚至真的是像创世纪一开始写的，好像连动物都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因为动物当然不是从地里长出来，但是动物是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才能继续长大的哈。这个我说的是在创世纪1章24节，地要生出活物来，你地怎么会生出活物嘛？地生出的就是植物，植物可以养活物，那这两个有人有地是以前最大的一个祝福。那当然还有更大的祝福是万民因为你的后裔得福，那就是雅各的后裔或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位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地给你是永远为业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人懂多少永远，我们是坚定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启示，神所讲的内容没有冲突的，有的前面比较是预表性的，后面比较实现性的，但是没有基本上的冲突。旧约既是信靠这位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新约也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他们应该也有这种永恒的观念虽然也不大清楚，但我们今天有多清楚永恒的观念呢永远要给你，我对你的祝福是不会后悔的，我对你子孙的祝福是不会后悔的，当然那是蒙拣选的，是蒙拣选的余数，并不是所有肉身上是亚伯拉罕后裔都有这些，是蒙拣选的他们就得到这样的祝福。雅各在讲神给我这样祝福，他听到神这样说，可是他还不太知道这个意义有多么的深厚，我们今天比他知道多得多了，因为后面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更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祝福是多么的丰富永远为业的意思是什么，这永远为业是永远属神，神也永远属他和他的子孙，而不是说他们一定就有这个字面上的地和人，事实上字面上地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是重要的是永远的神在他那里， 这个地方会永远给你。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有讲到，我们得到地业，上帝给我们的是在基督里的啊，有物质的成分，但是一定是在基督里面的。好，这是神给雅各的一个应许啊，他讲的非常好。我能给你什么，我能祝福你什么，都是因为这位神，全能的神，信实的神保守我，当然也是守法，我真的应接不暇，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位神给我这么多的祝福。那这讲到神给他祝福，包括他去逃亡的路上，然后后面他就省了一大段了，包括他、他逃亡以后在舅舅家的事情，包括以后他的儿子的一些事情，他想到的，他继续讲下去，就是马上要把他跟约瑟连在一起。我的儿啊，咱们也不要讲你那时候失踪的事了，我们到今天也不大知道雅各到底知不知道约瑟是怎么不见的，反正我以为你是被撕碎了，没想到你到埃及去了，没想到你到埃及飞黄腾达了，没想到你到埃及飞黄腾达到做宰相，是我们在饥荒的时候你把我们接到埃及，那段时间你在做什么呢？在那段时间我没有想到你有孩子了，那这孩子就是我现在要说的，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